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跟安娜回到家里的感觉真是美好。我们这次17号离开这边，再回到新加坡，还有6个月的时间。我们很期盼，因为6个月以后我们就搬回来了，很期盼那个日子早日来到。我也非常感谢神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大家在一起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一同分享神的恩典，一同赞美神。我想今天用什么题目跟大家彼此互相勉励呢？我想就用这个题目，奴仆的心智，与大家一同勉励。我非常喜欢刚刚那一段大家念的经文，我想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吗？我们来，大家一起。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中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段经文它有一个很强烈的背景，背景其实就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到34节。那里讲到一个史实，就是这是耶稣带领他的门徒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但那里怎么讲呢？那里讲说，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稀奇 astonished， 害怕呢 fear。 他们为什么又稀奇又害怕呢？我想这一次耶稣带他们进城跟以往不一样。这次耶稣带着他们，脸上带着严肃的面容，同时脚步是如此的坚定。同时耶稣在路途上一再跟他们讲述一个事实，就是耶稣预言他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将要受苦受难，但是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并且要进入荣耀之中。路加福音记载这一段史实的时候是说，门徒对于耶稣所讲的话难以明白。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们虽然受了耶稣的教诲差不多有3年多的时间，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完全明白天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更不能明白荣耀跟屈辱怎么可以相关在一起。这时候就有两个门徒进前来，这两个门徒就是雅各、约翰，也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们做了一个无理的要求。耶稣趁这个机会就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教导他们。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信息就是天国的价值观到底何在，在天国里面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是伟大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试试看啊，可能还没有开，是不是？好，可以了。 我想今天用三个方向跟大家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第一个就是门徒的真权，第二个呢，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同时天国的价值观如何定义那个真正的伟大。第三呢，耶稣那个完美的榜样应当是我们每一位信徒一生一世的学习。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真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的爱使你能够赐下独生子，为了要我们每一位得救，又是何等的恩典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不但得救了，而且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体谅我们世人顽梗的心，不明白的心，要借着主耶稣的榜样在这里教训我们，引导我们走在正途。我们祈求你借着今天的学习，用圣灵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体会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门徒的真权，雅各跟约翰就到耶稣跟前来做了一个要求。在马太福音那里怎么记载呢？记载说是母亲，他们两位的母亲呢，亲自带了两个儿子到耶稣面前来求，可能母亲手里还提了一篮水果。他们就说什么样的要求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呢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想在他们的思维里面，耶稣虽然要受苦，但是耶稣也向他们预言说，我将要进入那个荣耀。那耶稣在荣耀里什么意思？一定在地上要做大王了。他们要求有一个相关的地位，让他们有一个可以坐在右边，一个可以坐在左边。这个当然也不稀奇，因为他们想起犹太民族的历史，就好像当初约瑟坐在法老王右边，就好像当初但以理坐在大力乌王的右边一样，他们要成为左右二臣，左臣右臣啊，两个丞相。而且他们做这件事情呢，他们要趁耶稣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抢在其他的门徒之前先做。那耶稣叹口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的杯你们能喝吗？我的喜你们能受吗？耶稣知道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荣耀代表什么？荣耀不外代表权力、地位、荣华、富贵。但是耶稣真正要带给他们的是，天国的荣耀是要经过一条牺牲的道路。我的杯，我的喜，杯是什么？杯代表一个愤怒的杯。在耶利米书第25章那里记载什么？记载神要将他对世人所有所犯的罪恶通通倾倒在一个杯里，要那个百姓去喝。耶稣这里说我的杯，意思就是耶稣要把神对世人众人所犯的所有罪恶的愤怒担在他一人的肩上。耶稣说我的喜你们能受吗？耶稣的喜是什么？喜是走一条牺牲道路的喜，不是吗？当主耶稣基督受施洗约翰的施洗，从约旦河里走出来的那一刹那，当他从走出来的，他所走的一条道路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受苦跟牺牲的道路。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看见的不外是权力和地位，但是你们如果要进入我那个荣耀当中的话，你们必须要准备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再者，谁坐在我的右边，谁坐在我的左边，也不是我说了就算数，乃是父神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是耶稣对这两位门徒的回答。那其他十个门徒听见雅各约翰抢先一步，十分恼怒，他们想，哎呀，这两个小子捷足先登，他们怕自己失掉了机会。实际是他们也不明白做主门徒的真正意义跟价值何在。于是耶稣叫十二个门徒都进前来， 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劝告跟导引。他说，若要为大，若要为首，你们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看见，你们必须要准备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我想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对他的门徒所做的劝导，其实也是对历世历代有心服侍他的门徒所做的一个最宝贵的教训。耶稣教导什么呢？耶稣教导他们什么是天国的价值观，什么在天国里面能够称为真正的伟大。耶稣教导他们什么是天国的价值观，跟地上的价值观有什么不同，教导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伟大。世上的价值观我们知道，看重权威，看重权力、地位、荣华富贵，他们要有君王的治理，因为君王代表什么？君王就代表权力，代表地位。他们想自己如果没有希望做君王呢，至少也做一个大臣，做一个大臣坐在王的左边或者右边，超权管束，狐假虎威，好像毫不威风一样。这是当时的情况。但是到21世纪，我们看今天我们的社会岂不仍然如此吗？我们一般世人所看重的也不外乎是权力、地位、荣华富贵。一个人怎么代表他成功呢？一个人的成功或者伟大，好像就是代表自己能够走在别人的前面一点，或者骑在别人的头上。但是天国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这句话不但是当时对那十二个门徒讲，也是今天早晨耶稣对我们每一个讲，只是在我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呢，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用人跟仆人，用人是 servant 什么意思？就是服侍人，去满足别人需要的。那仆人 slave 是什么意思呢？是自己没有自己的主权，主权是属于主人的，主人所吩咐的尽都应当服从。所以在天国里面，如果我们要做领袖的话，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权力，多少的地位，而是因着你的服侍跟你的顺从。门徒以为当耶稣做大王的时候，他们都要成为高官。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王，我们每一位应该都是用人，都是奴仆，服侍他人。只有这样，那个属于神的真正的荣耀才能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只有这样，我们在天国里才能够被称为伟大。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多少次提到国度的观念，国度，但是这个观念对门徒好像似乎又是遥不可及。门徒以为耶稣所讲的国度就是地上的国度，因此呢，可以成为他的左右手，可以与他一同享受那个荣华富贵。这也难怪。我们看那时候看犹太民族的历史，在那时候犹太民族可以说是经历了他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因为有几百年的时间他们已经亡国，不但亡国，神的启示不再借着先知临到他们。不但如此，他们受到异国的高压的统治，他们何等希望这个国度能够从异族的统治下面脱离出来，能够复兴，再成为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的大国。所以这也难怪他们的思维就停留在那里。但是对于21世纪的我们，对于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跟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引领，我们有圣经的教训，我们又有那么多信心的伟人，就好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不能再如此无知，我们不能只是仍然看重那个权力、那个地位、荣华富贵，我们不应该只是看重那些看得见的，但是只是暂时的成就， 我相信当你到达我的年纪的时候，你有同样的感觉，世上的成就都如同过眼烟云，消纵即逝。我们应该千千万万不能忽视那个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这也是耶稣基督所要教导我们的，教导我们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天国的价值观是谁愿为大必作用人，谁愿为首必作仆人。我们大家都应当以奴仆的心智去服侍他人。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做，从什么地方做起呢？耶稣说没有，不要着急，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呈现出来，要成为你们的榜样，你们只要照着我的榜样去做，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耶稣完美的榜样是我们一生一世的学习。耶稣说，因为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说到而且做到，真的是我们十分完美的榜样。而且耶稣基督在这一段这一个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真理。我现在就想提出三个方面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耶稣基督说，我来给你们的榜样是服侍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第二个，我带给你们的榜样是我顺服父神，并且到一个舍命的地步。第三呢，我来做多人的赎价，为的是要万人得益处。我想从这三方面我们大家有点领会，希望我们大家也有更多的学习。第一方面，服侍人，耶稣说到做到。几天以后，在最后的晚餐，或者说是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做了一件事情给我们做榜样。那里记载的这一段，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3章14节到15节那里。怎么说呢？耶稣知道时候将到，于是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自己的外衣，然后用一条毛巾束腰，随后他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然后用自己所束的毛巾给他们一个一个擦干。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明白吗？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来这样子做是为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做的去做。是的，耶稣为门徒洗脚，成为我们每一位的榜样。他自己不但做出来，他也很真实的实实在在的教导门徒要照样行。他教导我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我们照样去做。他教导我们，天国中能够成为伟大，不在乎你是谁，你有什么样的权利，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地位，而在乎你是否真心诚意的愿意服侍。我知道在我们山谷会堂有许多弟兄和姊妹，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心里真是受了感动，愿意服侍神。但是耶稣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可以透过服侍人，我们就成就了服侍神，不是吗？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40节那里，记载了耶稣亲自所讲的一个预言。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当人子在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就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这时候他对那些义人他说什么呢？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就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对不对？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呢？”这时候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做了榜样，我们也照样做。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的确确应该彼此服侍，互相洗脚。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不是当官的，不是超权管束的。我记得多年以前，我们在东岸刚刚职堂成立这个教会，我们希望推动弟兄姊妹都来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我知道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问题，我们就说请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祷告会。哇，有些弟兄说那不行啊，不行啊，那个是领导的聚会。我说什么叫领导？他说你看来祷告的都是这个长老跟执事，我们怎么有资格呢？不是领导，不是当官，不是超权管束，而是应当以身作则，服侍众人。在这边我想我有一点特别的勉励给我们教会刚刚案例的执事，新的执事陈言弟兄，但愿你能够记住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不是当官超权管束，而是以身作则，服侍众人。不但如此，我想我希望我们会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存着一样的心，我们彼此互相服侍。我想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不光只是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这一种服侍的心态跟我们的行动应该表现在我们整个的人生上面。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愿意真心诚意的服侍我们的父母吗？我们愿意服侍我们的配偶吗？我们愿意甚至服侍我们的晚辈吗？我们愿意服侍我们的邻居，服侍我们的亲戚，服侍我们的友人，服侍我们公司的老板，服侍我们公司的同事，服侍我们公司的下属。试想，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家庭、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整个社会都是以仆人跟奴仆的心智彼此服侍，那这样的社会岂不是一片祥和吗？在中国云贵边区有一个少数民族，听说那里的民族的族群和睦同居，实在是堪为中华民族56个族群的表率。是怎么样呢？当他们大伙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每个人面前是两双筷子，一双是长的筷子，一双是短的筷子。大家坐下以后呢，先用长筷子替坐在你对面的人煎菜，等大家的菜都煎满以后，才用短筷子自己开始用餐。我还记得在2013年十月底，我跟安娜就离开湾区，就到了新加坡。我是受到这个新加坡政府的邀请，帮他们在南洋理工大学，大家也许有人听过这个大学的名字，成立一个航空交通管理的研究院。我去了以后，深深感觉到那个不容易做，而且有一个很大的紧迫性。其实昨天的《世界日报》就有一篇报道说，亚太地区飞航安全亮起红灯。在因为那个地区航空交通快速成长，所以真的是飞航安全有问题，飞航的容量跟这个效率也产生问题。我就想这个真是，然后真是巧还是不巧我也不知道，我想这有神的意思。去年一年之内亚太地区掉了5架大型的民航客机，1000个人统统死掉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紧迫性。那同时呢，要建立一个机构从无到有，这个我也了解到建立根基的重要性。我就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呢？同时我个人也提醒自己，不管我做什么都是要以荣神益人为我的总目标。 我绝对不能亏损，亏缺了神的荣耀。我就祷告，我说那但愿神给我更清楚的指示，神把一些话语带给我，带给我鼓舞跟力量，我知道唯有按照圣经的教训。于是我跟我的同事同僚讲，我说我来这边，来新加坡是来服务，服务新加坡的政府，服务南洋理工大学，我来更是服务你们每一位，我来只是因为我有一点经验，用我的经验来服务你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希望不要借着超权管束，而是真正能够以身作则，来带动这个研究院整体的一个使命感。同时我也要求我的同僚在管理我们所有的研究项目的时候，是一种服务的态度在做，不要去吓那些教授，要他们交报告，要他们干什么。有一个同事说，哦，那你这个是美国作风啊。我说这不是美国作风，这是基督徒的作风，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不久以前我的秘书跟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讲几句话，我说好，那你到我的房间来。于是他就到我的房间，他说 I think you've been too naive, too nice, you don't know you've been taking advantage of。 我说我知道有人想占点便宜，他说你为何不超前管束，修理修理那一位。我说你等一下。于是我打开我的电脑，把我那个个人的档案里面叫出来，叫出来的是什么呢？叫出来的就是我给他看这一页。我说我要将要回到美国，我要跟弟兄姊妹有所分享。我说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谁？我说你可不可以念中文繁体字？他说可以。我说你念出来好不好？右边的，他说好。谁愿为大，必作用人；谁愿为首，必作仆人。以奴仆的心智服侍他人。我说这个是天国的价值观，这也是应该我们持守的。他说我了解。结果两个礼拜以前，新加坡的建国总理，新加坡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过世。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所有的传媒，所有大家所谈论的都是新加坡如何在过去50年里面建立一个很强的国度。那么第二个就是李光耀先生一生的作为。结果我秘书又来了，他说不，他有时候还是叫我 doctor。 他说 you are right, you are right。 我说什么叫 you are right？ 他说我昨天晚上看电视，电视上介绍李光耀的言行，就说不断讲到李光耀对这个他的这个政府的公务员说什么，政府的公务员我要你们知道，人民要做人民的公，你们不是做官的，你们要做人民的公仆，服侍老百姓。他说 You are right。 我说对，这是正确的价值观。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推动这种正确的天国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影响社会，进而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更有甚的，耶稣用他自己服侍人来做一个完美的榜样。耶稣其实是要帮助我们每一位建立一个宝贵的品格，这个宝贵的品格是直击在这个天国的价值观上面的。当我们都能够表里合一的活出一个服侍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实际是在做一件事情，我们实际就是在建立一个宝贵的品格。这品格是什么呢？就是 humility， 就是谦卑。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人或者服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品格在中间的话，这个服侍是虚无的，是不是真实的。一个门徒，一个信徒，他属灵的成熟度也是在谦卑的品格上彰显出来。唯有当我们降卑的时候， 神才能在我们身上掌权。当神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神那个大的能力就能够从我们身上如同活水江河一般不断的流露出来。美国在 Reagan 总统时代， Reagan 总统被一个疯子啊枪杀了，重伤躺在医院里面急救。这时候那时候的白宫幕僚长叫做 General Alexander Haig， 他是军人出身，所以我想他也是好意，可能是，但是是有一点无知。他就站出来，他说 I am in charge， 我当家。哇，他这话一讲出去后大众哗然。我们知道按照美国的宪法，当总统因故不能施行他的权责的时候呢，是副总统接，副总统又不行的时候是众院议长接，众院议长又不行的时候是参院议长接，再怎么样轮不到这个白宫的幕僚长。所以当他讲出 I am in charge 以后呢，从此这个 Alexander Haig 的仕途就完蛋了。但是我当家这句话永远不会从主耶稣基督口中说出来，但是主耶稣基督不必说，他的门徒他的信徒心甘情愿的跟随他上十字架，他也不必说，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以他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的的确确，他是我们每一位生命的主。那句话说，那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想这个真理在耶稣基督身上也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要成为我们每一位的榜样。所以这一个品格也应该在每一位以奴仆心智服侍人的具有谦卑品格的信徒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第二个完美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顺服父神，以至于到了舍命的地步。是的，耶稣无怨无悔牺牲自己服侍众人，因为他顺服父神，他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一个受苦的牺牲的道路，他喝苦杯，一生承受世人所有的罪孽，他受牺牲的洗，但是圣经上说什么？他还是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在最后科西马尼园，他向父神的祷告，他极端的身心灵的痛苦集于一身。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他又祷告说，他说我父啊，若这杯不离开我必要我喝的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样的祷告他一共祷告三次，圣经上描写说他是如此的恳切，他的汗珠如大雪点一般滴在地上。主耶稣基督借着他100%对父神的顺服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进入那个天国的荣耀当中，我们也应当存着顺服神的心。的确，主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榜样有很多的教导，不是吗？我们人生常常会经过一些苦难，但是我们有时候知道，不经过痛苦，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完全。我们人生不可能没有苦难，但是胜过苦难的秘诀在哪里？胜过苦难的秘诀在于顺服神，不靠自己去做无谓的挣扎。顺服神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对神的交托跟仰望，相信他的恩典必然跟我们的受苦同在，而且相信受苦至终是对我们有益的。更有甚者，就是每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曾经走在我们前面。耶稣顺服父神的榜样也训练我们， 训练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借着神所赐下属灵的智慧跟恩典来面对这苦难，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正确的信心，明白无论如何有一天我们会同他一同在荣耀里面一同掌权。耶稣曾经鼓励勉励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一句话看似是叫我们受苦，但这句话后面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益处。第三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做多人的属下，成为万人的益处。的确，耶稣的谦卑服侍顺服父神，以至于舍命在十字架上，的的确确是为了万人的益处。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为我们每一位的赎罪祭，对不对？我们得以在神面前都称为义。他的牺牲具有何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我想这个耶稣他成为万人益处的这个榜样也值得我们一生一世的学习。 Again， 我们应该运用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使得我们那个顺服神的服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不然的话，我们服侍如果没有意义，没有不能成为外人的祝福，等于我们做了虚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四节那里勉励我们说，无论何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行，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但是无论什么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愿你我能够把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恩福转给别人，而且我们所作所为也能够成为万人的榜样。不久以前，我们聚会的教会就是新加坡国际浸信会。下一个，新加坡国际浸信会呢，接待了一个从台湾来新加坡做短宣的青少年诗班合唱团，他们是高雄六辉三地音乐院合唱团，可以声音小一点就可以，听听他们唱三地歌。这个高雄六辉三地音乐院，不知道中间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但在台湾它是家喻户晓，因为它屡次被政府定义为这个服务社会的表率，他们的确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工作。这话要说回来，在这个1952年的时候，美南浸信会在台湾成立的台湾浸信会神学院呢，第一届的毕业生出笼了，1952年。那毕业生呢，当中有很多杰出的传道人，后来在台湾东南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毕业的时候，大家填志愿，大部分的人都填希望留在台北，或者说要去大城市，也有申请说我希望去出国继续深造。那有一个牧师叫杨旭牧师，杨旭牧师跟师母他们填的志愿是去山地布道传教。于是他们就到了台湾高雄南部高雄山区里面有个六龟乡，在那里建立的教会开始传教。那当然可想而知，刚刚开始的时候生活是何等的艰苦。那他们凭着爱心就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那山地大部分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我们叫做山胞，或者叫山地同胞，今天叫做什么？原住民。那里生活的环境不但艰苦，他们风俗习惯也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产生很多这个孤儿跟弃婴。弃婴为什么呢？有的是单亲家庭，或者是不正常的关系产生的，还有就是一生下来发现有残疾。那三胞很迷信的，假使有残疾会带来整个家庭不吉利，他们就会把它丢弃。往往这个牧师呢，早上开教会的门一打开，门口的台阶上又来了一个包着布的小孩子，那来了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那只好把他叫信仰。 所以一个一个就进来了，每一个他们都把他们叫姓杨，然后按照杨氏的族谱排名一个一个排下去。那他们真是有爱心，也把杨旭牧师跟师母就把这些接进来的孤儿也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一样，跟他自己的三个小孩一起长大，天天吃同样的大锅饭。但是久而久之，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不可能兼顾教会又兼顾这个照顾孤儿，于是他们向政府申请成立育幼院，政府也给了他们一些补助，他们就开始建立这个育幼院，规模越建越大，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工作，服侍众人的工作。到今天为止，从1950年到今天为止，从那个育幼里面出来了2000个孤儿，他们不但只是出来长大成人，他们都能够回归社会。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天国的价值观在他们每一个心中，这是杨牧师借着圣灵的带领跟圣经的教训教导每一个孤儿院的孤儿所要做的。1998年他们当初毕业班的同班同学一位寇牧师，他呢照他自己的话说，他绕过大半个地球啊，因为他曾经在台湾、美国跟加拿大牧会，然后回到台湾他去探望这个老同学，他受到很大的感动，他说我不再走了，我留下来帮助育幼院。因为寇牧师有很好的音乐素养，于是他帮那个育幼院呢就建立了这个四班合唱团，这合唱团到后来到处演唱宣道，因为他们的见证感动许多人归主。刚刚大家听了一点点，是那个他们用3D 的歌跟调子跟话语来唱诗，那我手机拍下来的。那我其实那天最喜欢的一首歌呢，其实是有一首歌叫做《那双看不见的手》，我想把那个歌放出来，所以我一看我自己录的实在太差了，所以我就上 YouTube 去 copy 了一个，不是 copy 就把它叫进来，我们放一下好吗？请大家看这个这一段，实在是很感动。站在台上指挥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寇牧师，今年83岁，仍然到处奔波。那一次合唱团的这个领队就是寇牧师跟育幼院的第二代院长杨子江牧师。我去跟他们后来交谈才知道，杨旭牧师夫妇2013年夫妇两个16天之内相继过世，见主的面。那他们的二儿子就是杨子江牧师呢，毫不犹豫的就接下这个育幼院的单子，他是现任的院长。虽不见你，声音可以大一点，触不到你，但是我知道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相当多的人是眼睛瞎的，是的，耶稣基督借着他那个带着钉痕的手抚摸我们每一位心中的创伤，同时也医治我们的疾病，值得我们每一位效法和见证，不是吗？同时今天耶稣基督，我相信他也期望我们每一位用我们的双手服侍别人。 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每一位用我们的双手去服侍人。天国的价值观何在？谁愿为大，必为用人；谁愿为首，必为奴仆。但愿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个价值观，效法耶稣，服侍众人。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何等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何等的话语激励我们。但愿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从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身上学到榜样，让我们真正能够存着一颗服侍众人的心，彼此顺服，彼此洗脚。但愿你也借着我们能够把你自己的福气带给别人。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